生命信仰。
今天我们要读希伯来书的十二章。好，我们要从第一节，希伯来书十二章，我们从第一节要读到十三节，第一节读到十三节。好，我们请提米弟兄读。
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分外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们与罪相争，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有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并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呢？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分。但管教的是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过的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至歪脚，反得痊愈。
好，感谢主。我们读过十一章，希伯来书的十一章，十一章就是讲信，那里说到很多的见证人啊，他举了很多的例子，那么就包括从亚白开始，就是亚当的儿子亚白开始啊，我们一直说到大卫王的那个时代，历代的先知，他里头都提了很多。那么这许多的见证人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他们是因信，所以是一章给我们看见每一个人都是因信啊，因信。所以十一章是说到信，那么多的见证人好像云彩围着我们，我们看见这么多的人见证，他们信什么？信神的话，这是最重要的，因为他们信神的话，他们就按照神的话去做了，这就是信给他们带来的祝福和结局。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啊，所以今天十二章那就说到我们了。他说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途的路程。这里就告诉我们，这么多的见证人好像云彩围绕我们，他们是从信开始的，所以这里就讲到我们应该怎么走前面的路。这里一个就是要脱去，就放下各样的重担，第二个 脱去容易缠绕我们的罪。好，那么现在这里就提到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要走道路的时候，我们要跟这些云彩般的见证人，他们的有幸，那么我们走这条道路，第一个那就给我们说到，就是重担的问题，放下各样的重担，第二个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现在这里说到重担的问题，重担是外面的，重担是外面的，罪是我们自己本身的，本身的。那么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基督徒的重担，请我们来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马太福音。11章，马太福音11章28节读到30节，28节读到30节。
那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这一段圣经我们大家都应该很熟了啊，因为第28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29节，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这个心字原文不是心，原文是魂，魂里就会享安息，魂里就是你的思想感情意志才能享安息。你有重担了，你就天天在那里想到你的重担，你的思想就挂虑你的重担，你的感情就落在那个重担的里面。我们知道重担有家庭的重担，有工作上的重担，有环境的重担，各种的重担。那么我们在这些重担的面前，我们怎么来对待这些重担？就是我们常常就是自己去思想这些重担，考虑这些重担，怎么来解决这些重担。我们从来很少就到主耶稣的面前去把这个重担交给他啊，所以在这里啊，弟兄姊妹要请你注意，这一段圣经它里头应该有两个内容。第一个内容就是28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是对所有的人讲的。29节是对基督徒讲的，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魂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基督徒，当我们遇见重担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柔和，我也不能够谦卑啊，没有办法谦卑，没有办法柔和。我们对人总有我的看法，对不对？要谦卑，那我就不能骄傲。实际上我们在处理很多的问题上，我们就有已经有固有的看法。所以主耶稣就讲，我们要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这样我们魂里就必得怎么样享安息。魂的功用有思想感情意志，我的思想能够安静下来，我的感情能够安静下来，我的意志能够安静下来， 他了，那你就必须每一个基督徒要付主的恶，要付主的恶。什么叫付主的恶？那就要把这个重担看成这是主给你的，这个环境是主给你的，你只有到主的面前去，到主的面前去。富足的学他的样式，你才能够有安息。一个不信主的人，当他没有安息，他有重担的时候，我们只有把他带到主耶稣的面前去，带到主的面前去，主就能使他得安息。这是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到主那里去，就必须要富足的，还要学主的样子，这样我们才能够享安息。三十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就是要富足的轭。这一个就是所有的重担都要到主的面前去解决，而不是靠我们自己来解决。因此今天在希伯来书的十二章，他说到一个重担的问题，我们基督徒的重担很多是从世界来的，世界来的，从马门来的，很多东西我们就觉得说重担太重了，生活太困难，挣钱不容易，好不好？这些都要成为我们的重担。但是你要回到主的面前去，主就给你力量，能够胜过这一切。那么在保罗来讲，他也有这重担，他的重担是属灵的重担。你看，我们来读一点圣经，我们来读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
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经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
好了，你看你不好，保罗他这是属灵的挂虑，看到没有，属灵的重担，因为他要侍奉神啊。所以我们基督徒除了有外面工作上的、家庭里的、生活上的、环境里的这些重担以外，如果你在教会里侍奉，你还会发现还有属灵的重担，属灵的重担。弟兄姊妹之间有的时候一句话就成了你的重担，就成了你的重担。那怎么办呢？那就是刚刚我们说的马太福音十一章，你就学会富足的恶，学他的样式。我们不看人，我们就看主，不看人只看主。没有一个人没有肉体，都有肉体。今天又是怕我们是拿肉体对肉体，怕肉体对肉体。我记得这个，我也许在这里说过一个见证，就是这个尼托森弟兄 他当时办了一个生化药厂，他是生化药厂的老板，他的那个生化药厂里面所有工作人员全部是基督徒，非基督徒他不用的，全部是基督徒。那么有一天，就一个年轻的基督徒啊，对他有意见，对他们的工作安排有意见，就直接到他的老板的办公室，指着他的鼻子责备他，质问他，你为什么要这样，我为什么那样。那么这个尼托森弟兄，他听见他的责备，他就拿在点头，一听了就点头，点头就听他讲，也不责备他，也不骂他，你想你是一个小工人，你跑到这个老板的面前去，你这种态度什么态度？而且这个人的话，他是已经准备好了，就是我指责了以后，最多你就把我炒鱿鱼吧，我就走了。可是他说了很久以后，他说完了，尼托森弟兄就问他，他说你的话完了没有？他说完了，他说完了，你就去上班吧。后来尼托森弟兄的秘书看到这种情况，就问他，他说他这种态度对你太不好了，你怎么这么容让他？换一个老板一起拍桌子一拍，那就请你走了，不要你了。那么尼托森弟兄就说，我要听一听他的话里面，责备我的话里面有没有圣灵的声音。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教会里侍奉的时候，你会听见不同的言语也许这些言语听的是不好听的，那怎么办？你要看看这些言语里面有没有圣灵的声音，如果有，你就学习接受，学习背十字架，祝福就来了，神的祝福就来了。如果你是用肉体对肉体，弟兄姊妹，祝福就没有了，重担仍然在哪里？重担仍然在哪里？所以感谢主，你看保罗在这里他怎么讲他说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了，有谁跌倒我不焦急了。所以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之间，我们所有的侍奉应该都是在爱的里面，他不关心你，你一定要关心他，你一定关心他，你是怎么样，你是负了主的恶，刚刚讲有主的样式从你身上出来，只要你这样一做，你就看见一件特别稀奇的事情要出现在你的身上，祝福就来了。那个祝福不只是外面的祝福，那是属灵的祝福，属灵的祝福。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在走道路的时候，重担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这里是说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放下各样的重担。弟兄姊妹，假如今天还有重担在你的身上，你和人之间的重担还没有完，你要把这个重担放下，否则你没有办法走前面的道路，你没有办法走。第二个，脱去容易缠绕我们的罪。每一个人能够缠绕他的罪不尽相同的，个人不同的，这个缠绕我们的罪是里面的，重担是外面的。 什么叫做缠绕我们的罪呢？什么叫里面的罪呢？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读罗马书第七章。罗马书第七章十四节，读到二十节。罗马书第七章十四节读到二十节。
我们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要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做，不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即使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
好，你看这里两次说到有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第十四节他讲，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弟兄姊妹，请你千万不要忘记，我们基督徒的肉体是已经卖给罪了。什么叫做卖给罪？就是罪是我肉体的主人，罪是我肉体的主人，罪随时都可以使用我的肉体，因为它是主人，我的肉体是仆人，主人随时可以命令我的肉体去犯罪。十七节，十五节，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那就是犯罪的事情了。我明明知道这是错的，我不该去做，但是我反而要去做。十六节，若我所做的是我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即使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好了，那就是说我里面住了一个罪。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就是保罗说他自己啊，他里面住了一个罪，所以我们里面住了一个罪。我的肉体又是卖给罪的，是软弱的。十八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心出来由不得我。这一节圣经我们都很熟，立志为善由得我，我们没有一个基督徒不想做好，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愿意谦卑，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愿意顺服。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希望不犯罪，不说谎话，但是弟兄姊妹，在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里面还有贪心。罗马书第一章就告诉我们，我们里面因为做了一个罪，所以我们里面就有贪心，我们里面也有骄傲，因为做了一个罪，我们里面也有嫉妒，因为做了一个罪。因此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里面因为做了一个罪，所以就有许多罪的表现在我的里面。 那么弟兄姊妹，这些的做法，这些罪在我里面的对我的影响，那就很多是用于残累我们的罪。每一个人受残累不同，我们给别人传福音，说到你有没有罪，有的人说我没有罪，因为按照律法国家的那个法律宪法来讲，他很多罪他都没有，因为国家的宪法只说你犯了这个罪，你贪污了你是罪，他说我没有贪污，你杀了人你有罪没有，宪法里头绝对不会讲说谎话是罪，他不会给你罪，宪法里头也不会说贪心是罪，因为你没有贪污嘛，你只有贪心。宪法里头也不会讲骄傲就是罪，宪法也不会讲自夸是罪，没有。但是这些罪都是圣经里定的罪，圣经里定的罪。所以什么时候我自夸，在宪法不定我的罪，但是神定我的罪，神定我的罪。什么时候我贪心，宪法不定我的罪，但是神定我的罪。所以我们给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说罪的标准不是宪法，罪的标准那是神的标准。因此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一个罪住在我们里面，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那么这个罪每个人容易缠绕他的罪，每个人是不同的。因此你要走这条路的时候，那就必须是说你要把容易缠绕你的罪一定要把它脱掉。所以十二章，希伯来书十二章的第一节，他说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下面就是要有忍耐，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走这一条属灵的道路的时候，两个，一个就是有没有重担。如果你天天在重担的里面，你就看你就没有办法走前面的道路。第二个，有没有容易缠绕我们的罪？如果有容易缠绕我们的罪，这条路你也没有办法走。所以说呢，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那我就是要把那个重担交托给主耶稣。那么我容易缠绕我的罪，我应该怎么办呢？我里面有住了一个罪，我怎么办呢？啊，那么这里我们还要读罗马书的第七章。二十一节，二十一节要读到二十五节，二十一节读到二十五节。
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
弟兄姊妹，你看在这里啊，保罗，这是他保罗说他自己，他说在他的里面有两个律。什么叫做律？律就是不是这个律，不是代表法律那个律，这个律是两个力量的意思。这个律我们用一个来解释，就叫比方说地心吸力就是一个律，地心吸力就是一个律。那么你看任何一个东西，你如果手不承受它，你放开它都掉到地下去。所以地心吸力就是一个力，就是一个力量，这个力量总是要把你拉到那个方向去。那么保罗在这里他就说到21节，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你愿意为善的时候就有恶与你同在。比方说我们的青年人晚上都喜欢上网，在电脑上，这样就可以很晚不睡觉。他知不知道这是错？他知道，但是他胜不过那个律，看到没有？他想不上网还不行，好像那个律啊，在促使他要去上网，有个力量就要他去，他自己控制不了自己。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控制自己，靠你自己控制。如果你要靠你自己控制，弟兄姊妹，圣经里告诉我们一定失败，因为有个律在你里面了。这个律就是一个力量，是不会改变的力量，不会改变的力量。那个想发财的人，想买649的人，一走到那里，他总要看看，哎，我有没有机会就给他买一张就赚钱了啊，明天就发财了啊。他控制不了自己。那个抽烟的人也控制不了自己，打麻将的人也控制不了自己，弟兄姊妹，这一个就是说有个律在我的里面，这是保罗讲的，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就有一个恶与我同在。22节，这是对基督徒讲的，因为按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弟兄姊妹，哪一个基督徒不愿意听神的话呢？愿意，我愿意，我喜欢神的律，我喜欢不说谎话，我喜欢不贪心，我喜欢不骄傲，喜欢不嫉妒，喜欢不用肉体来对付别人的肉体。但是到了时候怎么办？你控制不了你的肉体了，要发脾气你就发脾气了，你就会以恶对恶了。你看到没有？因为有个律在你里面，你没有办法胜过它。所以23节，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他说的心中的律就是神的律，他喜欢按照神的律啊，我要顺服神，我不要发脾气，我要温柔，我要忍耐，我要有爱心。但是到了时候，爱心也没有了，忍耐也没有了，谦卑也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要靠自己不行，因为这个律在哪里控制了他。所以这个时候，和他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犯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你的生活里面被罪压？那力控制了，你真是苦，你胜不过啊，没有办法胜不过，因为在我们里面有两个力，一个力是从神来的力。那么这个力是什么力呢？就是圣灵，圣灵今天在我里面是一个力， 圣灵常常会提醒我要谦卑、忍耐、温柔、有爱心，不要靠自己回到主的面前去，是圣灵会提醒我。但是我里面住的那个罪又是一个律，这个律就要我不听圣灵的。所以他说按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看到没有？因为我们里面住了一个圣灵，可是我里面那个罪的律就把我掳去了。所以保罗，你看第二十四节，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这是保罗自己讲自己哦。保罗也经过了这个阶段，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取死的身体就是我这个肉体啊！啊，谁能够救我呢？二十五节，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而弟兄姊妹，这里只有主能够救你，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救我自己，没有。这样看来，我要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就顺服罪的律。那么这是我们基督徒的属灵的经历的阶段，要经过第七章。但是从基督从第七章一进到第八章，你这个人就改变了啊！所以你看那第八章，我们可以从第八章从第一节读到第二节啊。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
好，你看这一个，你如果在基督耶稣里，你就不受罪和死的律来控制你了。因为是生命，原文没有次字，就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请你注意，一定要在基督耶稣里就释放了你了。那是靠什么律呢？那是生命圣灵的律。我们知道生命，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信主耶稣的时候都有神的生命进来了，那个生命是一个律，同时圣灵也进来了，所以生命和圣灵在我里面就是一个律，这个律就能使我圣洁，使我不犯罪。这是在基督徒身上就有，在非基督徒身上没有，没有，只有基督徒身上。因为我们信主的时候永生就进来了，圣灵进来了，圣灵在一切的事情上要指教我们，要指教我们。所以如果你顺服了圣灵，你只要一顺服圣灵，你就能够胜过罪了啊。因此我们今天在读希伯来书十二章，他说要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怎么脱法？怎么脱去？好不好啊？不是说你想脱就脱，不是的，乃是说你到主的面前去，你顺服生命和圣灵的律，好不好？因为在你里面有生命和圣灵的律，你顺服这个律。什么时候你愿意顺服，什么时候你就脱去那个容易缠绕我们的罪。什么时候你不顺服，你就不能脱去。因为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那里是说到，圣灵在一切的事情上都要指教我们，而且要叫我们想起主耶稣对我们说的一切话。今天我们每一个里面圣灵都要做这样的工作啊。因此这里提到了两个方面， 一个放下各样的重担，第二个脱去容易缠绕我们的罪，然后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我们在走这一条路程的时候，弟兄姊妹，是奔呢、奔呢，还是在走这条路呢？好，那我们来读一点圣经，我们看看保罗是怎么做的。请我们读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二节要读到十五节，或者读到十四节，十二节到十四节，腓立比书第三章。
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保罗是向着什么标杆啊？直跑啊，直跑啊！所以今天我们的十二章，希伯来书十二章，要奔那摆在我们前的路。那个奔那个字就是跑啊，这里就勉励我们弟兄姊妹，不要慢慢的来。我们有重担，你说慢慢的把重担放下，好吧？今天放不下，明天又来试一下，后天再来试，好了，这个就是慢慢的来。保罗是跑，这里也要我们跑。你说我容易缠绕我们的罪，我们要脱去，也不要慢慢的来啊。如果你发现圣灵指出来你这是错的，你应该怎么样？立刻就顺服。这里在我们的经历里面，弟兄姊妹，就是我们的意志，我们的自由意志，当我们愿意听圣灵话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有一件事情很重要，你要有一个奉献的祷告，要有一个奉献的祷告。什么叫做奉献的祷告？你要向主说，主啊，我愿意顺服你，但是我的能力不够，我要凭我自己来顺服你是不行的，我现在把我自己奉献给你，求你来管我，求你来管我。我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年老的弟兄带领我们的时候，就说如果你愿意听神的话，你愿意，但是你又做不出来怎么办呢？你就做一个祷告，说啊，你要求你打我，求你管教我，你懂这个意思吗？啊，弟兄姊妹，神来打，神来管教，这个就叫奉献了，好不好？你把你自己就交给主，让他的权柄来管理，他能够把你改变过来，你自己要改变自己不行的，好不好？很难，但是主能够把你改变过来啊，主能够改变过来。但是如果你有一个奉献的祷告，你真的有这么一个要求的时候，弟兄姊妹，我跟你说，神不会打你。有一个老弟兄，我还年轻的时候，他就问过我，我跟他谈的时候，他说神打了你几次？我说还没有打过。你愿意，他不会打你啊！你看你家里的孩子，这个孩子愿意听话的时候，你会打他吗？不会啊。但是你愿意把你奉献给主的时候，你愿意交给他，你说主啊，我胜不过，我愿意把我自己交给你，求你给我力量让我胜过，实在不行的话你就管教我好。告诉你弟兄姊妹，你有这样一个心在主的面前， 主给你力量，能够把你改变过来，好不好？好，所以下面就是第二节，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并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这是说到主耶稣。那第二节的时候，仰望，原文这个仰望啊，那个仰字原文是望断的意思。什么叫做望断？我在讲义上给大家写了，望断的意思就是说，我的眼睛只看主耶稣，其他的一切都把它断了，不靠我的力量，好不好？不靠人的帮忙，这个叫望断。我就直接不是仰望，是望断以至于耶稣，就是我望断其他的一切我都不依靠，我只唯一的依靠主耶稣，我就忘了他，其他一切都白瞎。当你只看眼睛只看他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会发现他给你力量啊，你就很多的重担你都能够丢掉了，很多缠绕你的罪都可以把它脱去了。他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基督徒的信心，你怎么能够相信他？他能够把你的重担都给你拿掉，把缠绕你的罪也可以给你拿掉，你就是依靠他。当你的信心仰望在他那里去的时候，你去仰望他的时候，他就是创始成终。开始是他做的，最后也是他做的，就是我们在他的面前，我们的信心是从神来的。这个信心从开始就带领我们，一直到最后也是这个信心来带领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的属灵的生命的长进，完全凭信心，不是凭眼见。请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七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七节，
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
好，弟兄姊妹，这节圣经你最好把它背着。我们行事为人，这里的中文把它翻译成行事为人，原文的意思就是我这一切的工作都是凭信心，不是凭眼见。因为是凭信心，一切都仰望主，望断以至于耶稣，一切。不凭眼见，我们中国有句话，眼见为实，我要看见才相信。今天基督徒，我们的信是没有看见我就信，即使不可能我也信，因为我不能，神能啊，神能。所以信心，我们的信心，今天一个基督徒，我们属灵生命长进以后，一定要过一个信心的生活，不是过一个感觉的生活。很多时候我们刚刚信主，我们常常会过一个感觉的生活，或者感觉里面，我今天感觉到，哎呀，感觉到神你与我同在，感觉到主在祝福我，哎呀，我今天一起来，我希望有个好的天气，你看今天就是大太阳， 啊，都是在感觉里面。弟兄姊妹，一个基督徒以属灵生命长进了，你要脱离感觉，你要进到信心里面。今天就是一个最不好的天气，主仍然与我同在；最不好的一个环境，主仍然与我同在；最困难的一个生活，最困难的一个情况，主仍然与我同在。你能够相信吗，弟兄姊妹？这个是太重要，太重要。所以我们是凭信心，不凭眼见啊。这里就是希伯来书十二章就告诉我们，仰望我们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主耶稣在地上没有因为别人给他的羞辱就把他的在这一生的信心开开走的路就失去了，没有的。他再困难，甚至有一次人家要把他从岩上推下去啊，他都不怕，他完全在有信心，他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并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好，那么主耶稣的信心就在这里，他在地上所受的一切的困难的环境都不能把他的信心除掉。他常常是说，我不是一个人在这里，有我的父与我怎么样同在。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过一个信心的生活，那就是说随时你要看见主与你同在啊，主与你同在。第三节，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三节，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那就是说我们要常常想到我们的主耶稣，所以望断以至于主耶稣，就看到他那里去。你看见他，你的信心就不会失去。今天主耶稣在哪里？他坐在父的右边。他不是钉了十字架吗？他不在坟墓里吗？但是他复活了。今天我们信的这位主耶稣是位复活的主，不但他复活了，他复活以后有四十天之久，活活的把他自己显给许多人看。今天我们的眼睛虽然没有看见他，我们的眼睛没有看见他，但是我们属灵的眼睛却看见他，我们属灵的眼睛看见他，因为他坐在父的右边，他为我们祷告，他为我们祈求，他听我们的祷告，所以他常常成全了我们的祷告。所以不要被困难的环境把我们压倒了，不要被很多重担把我们压倒了，把重担交给主，好不好？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做到这三节啊，下一次我们再继续课，好吧？那么看看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好，如果没有，那我们请全良弟兄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吗？